那就尽量往前坐好吗？前面有很多的空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也透过你的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不再走自己的路，而是我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也知道透过耶稣基督，你将这个真理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你，更透过圣灵的保惠师，你时时来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真理当中，我们可以活得自由，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领受从天父你那里而来那丰盛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透过你的话语，每天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交，在光中与神相交，我们就成为光明的子女，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出基督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在开始前呢，我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来运作这个晨祷。好，那这个晨祷的话，我们其实8点到8点半的时间是让大家先来到这个殿中。那你会问我说，玄馨为什么要先来？因为你在家里其实你不需要先提前准备，其实你就每天早上8点准时来到这里，坐在这里，然后在神的殿中，在神的灵带领之下，你就看当天那一章经文，神一定会感动你，光照你。那经过这半个小时，你读这个经文之后，然后我们传道人会出来邀请大家来分享，你就把你的感动分享出来。那后面呢，牧师或者传道人就会来帮助大家从这个经文里面更深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功课。好，所以前面那个半小时很重要，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自己可以跟神有互动的时间。好，你在这里坐在这里读，跟你直接8点40分进来坐下来听，直接听这个经文的内容，当然你一样会有收获。但是因为我们说神的道是生命之道，那什么叫生命之道？就是与你是一对一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鼓励不论是在看我们录影的，或者是听我们早祷，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现场的话，我鼓励大家8点到我们现场来，先用前面半个小时用神的道与神相交，是一对一的。那后面呢，再透过牧者传道人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从神而来的能力，就可以让我们从里面有力量来面对我们一天的工作，一天的生活。好，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21章。那其实这一章的我有一个标题一直吸引着我，就是那个刀要出鞘。好，所以其实这一章其实它的主轴就是耶和华的刀。其实它的主题也可以叫做耶和华的刀。好，所以这一章其实在宣告什么？宣告神对以色列人要行审判的预言。而且他这个讲的刀是什么？耶和华的刀，审判的刀要临到哪里？要临到耶路撒冷，要临到以色列人，要临到亚门人。好，所以神的刀就是审判的刀。那这把刀是什么刀？如果你整段经文读完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刀讲的是，其实就是巴比伦王，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军队，好吗？经文大概可以分成4个段落，好吗？我们第一段落是1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城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们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地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啊，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到第7节就好。 好， 这是第一大段。好，第一大段呢，我们给他一个小标，就是拔刀出鞘，好吗？是谁拔刀出鞘？当然是神。好，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所滴下的预言，而且是攻击以色列地。这是神说的哦，神要先知面对耶路撒冷，而且面对什么？圣所。好，所以这里有几个词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第二个是圣所，第三个是以色列地。好，神要先知直接面对耶路撒冷，而且发出预言是什么？我要攻击以色列地，我要攻击圣所，我要攻击以色列人。其实这就表明了神的决心是什么？我是会行审判的神，而且这个刀一出鞘，他是不会收刀入鞘的，除非这个事情成就，除非这个审判发生，好，不然这个刀是不会收刀入鞘。所以在这里其实神也表明了什么？他要审判耶路撒冷的决心是不收回的，是不回头的。好，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我们从以西结书从前面看到现在，神有没有给以色列百姓回头的机会？有啊，神透过以西结不断的用很多先知性的行动，一下又往左躺，一下往右躺，一下用粪烤饼来吃，做了很多的事情，为的就是要唤醒以色列百姓，你可以回转过来。可是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回转，所以在第21章这个地方，其实神就来宣告了，我的审判是会发生的，而且是对哪里？对圣所。圣所是谁的殿？是神的殿。神要对自己的圣所直接攻击，而且直接抽刀就直接要攻击圣所，攻击耶路撒冷，攻击以色列全地，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的。所以神在这里表明他的决心，他是公义的神，他说到的就必然会成就，不论是不是他的孩子，行在公义当中，其实这是神的心。那同时神也给恩典，我们从过去前面20章我们看到以西结不断的呼喊，不断的呼吁以色列人，你要回转，要回转，可是以色列人都是不听，好吗？所以神在表明一个决心，我会攻击我的圣所，这是神的决心哦。他甚至连自己的圣殿他也不顾惜了。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他连这一些他都不顾惜了，为的就是表明神的决心。他告诉以西结什么？他的审判必然来到。那这个审判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看到在经文中他说，我要与你为敌，我要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哇，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神今天对你说，我要与你为敌，我要拔刀出鞘。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看1到7节，拔刀出鞘或者是刀要出鞘，总共出现了3次。好，你在第3节、第4节、第5节这边你可以看见。好，他说，我要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一人和二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从南到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其实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如果你比对耶利米书的话，同样的话有看到，耶和华的刀要攻击凡有血气的。神的刀已经出鞘，他必不再入鞘，而且讲的是从北到南，无论一人二人一并剪除。弟兄姐妹，你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疑问？神啊，你为什么要剪一人？好，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帮大家来回顾一下。如果你上个礼拜你有在跟上我们早祷的，在18章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有提到什么？一人跟二人，其实神会按着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形式来做审判跟报应。但是18章那里提到的以色列人，讲的是指那一些什么？被掳的人，被掳到外地去的人，被掳到外地去的人，先知看他们是义人，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怎么看这些被掳的人？他们觉得他是恶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作恶所以才被掳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常常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 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肢体，它开始不断的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出来？是不是你哪里有得罪神呢？好，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被掳的人是因为作恶，所以以至于被掳，所以他们原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地呢，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就要去分这些地，就要抢这些地，反正你们不会再回来了，证明什么？你们被掳其实是神在审判你们。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十八章里面讲到这些被掳的人的地要被分掉，那十八章中提到的义人跟恶人，神怎么回应？我们在十八章中里面，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经文中提到恶人如果回头的话，神怎么看？其实神不纪念他的恶，如果做恶的人你愿意回头，而且神不喜悦恶人的死，神不纪念他的恶。但是对于那些义人呢，你本来是义人呢，可是如果你开始做恶了呢，很抱歉，你前面所有所行的义神都不会纪念。好，所以这是神在提醒我们的。所以重点是在讲什么？你要悔改，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悔改，不是你信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悔改，而是你随时随地你要不断的悔改。我相信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在听早祷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没有一个人敢说你受洗之后从来都没有再犯罪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神怎么看？神怎么看义人？神怎么看恶人？神不喜悦恶人死，神期待的是恶人回转。那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软弱跌倒，不小心就犯罪呢？其实会的。我们有的时候被什么周围的环境压力一过来的时候，我的情绪就起来，我就开始生气愤怒，就骂人，甚至我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妻子，你就会对他用不好的态度去，甚至不好的话语去。我们会不会 不小心又变成是恶人了呢？其实会的。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如果你愿意悔改，神不纪念你的恶。好，这是十八章这里提到的。而且十八章那时候有提到什么？他有提到那些被掳的人，他们的下一代、新生的一代，他们会不会因为父亲吃了什么酸葡萄，然后儿子的牙就被酸到呢？神说当然不是这样。父亲吃了酸葡萄被酸到的是谁？是父亲。儿子的牙是不会被酸到的。这个是一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你没办法决定你的上一代他们有没有敬畏神，他们有没有敬拜这独一的真神，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但是从你开始，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你父亲、你的祖先所得罪神的部分，如果你愿意从你开始回转向神，你祖先的部分耶稣全部为你处理，你父母亲的部分耶稣全部为你处理。所以神是用这个东西来告诉我们，神要对我们说，我们是在有盼望的一个世代，我们是在虽然我们是被掳的世代，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世代，只要你愿意回转向神，从你自己开始，好吗？那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当然是不会酸到。所以神会按着每一个人的，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的行为，你是不是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会看你的部分，你祖先的部分不会临到你，如果从你开始愿意。好，在21章这边提到的是不是被掳的人哦？21章讲的对象是谁？我们刚刚提18章讲的对象是被掳的人，21章这里讲到的对象其实是指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好，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有没有义人？他这里讲说义人跟恶人都要剪除啊，我们看了我们觉得很讶异嘛。其实就算当时的耶路撒冷里面真的有义人的话，我们认为，个人认为，可能除了耶利米之外，还有那些帮助耶利米的人之外，其他应该是没有义人的。好， 你在读以西结书，你可以对应耶利米书去看，因为它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那你在对照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明白神的心。好，在这里经文提到恶人跟义人一并要剪除哦，在耶路撒冷的恶人跟义人一并要剪除。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这里神在提的是什么？是一个集体性的罪。他讲的是什么？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市都犯罪，所以没有一寸土地不被消灭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剪除。这里在强调的，神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整个群体都在犯罪的话，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罪之下，义人是会被牵连的哦。就像台中或者我们讲台湾好了，台湾现在生育率是最低的嘛，全世界这是最近的消息嘛。那可是你知道台湾每年堕胎堕了多少孩子吗？超过我们的想象。那如果这个整个集体性的罪，如果神真的要针对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来刑罚的时候，你一人真的跑得掉吗？我要告诉你哦，你不一定跑得掉哦。因为从这里经文来看，你要知道当时的先知耶利米应该算义人吧，阿妹吗？那先知有没有被牵连？我告诉你有哦。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耶利米最后是被什么？他被掳耶，而且他被掳到哪里去？埃及耶，而且他最后死在埃及耶。那你说义人有没有被牵连？有啊，有啊。好，所以如果整个城市都在罪恶之中，如果神真的要审判这个城市，而这个城市的罪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义人在整个城市里面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微小。纵然你是好人，你同样要面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一个审判，这个耶和华的刀会临到凡有血气的。弟兄姐妹，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耶稣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台湾现在已经合神心意了吗？还差好远吗？我所谓合神心意，不是基督徒的多跟少的问题哦，而是我们有没有起来成为光跟盐，去影响这个世代，影响你周遭的。你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哎，你讲整个台中对我来讲有点负重担，更何况整个台湾。那你就从你的家庭开始就好，从你的家族，从你的公司就好。你有没有为神发出那个影响力，成为那个光，光照你周围这一些犯罪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回转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 努力的去什么，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是传福音让他的灵魂得救啊，你更要帮助他能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我们要什么？跟上，要门训，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那一棵生命树，以至于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你家人得医治，你职场的人得医治，你邻居社区的邻居得医治，很自然这个城市就转化过来。那你认为神会审判吗？神当然不会审判啊。当时这个经文的年代，以西结是被掳的嘛，耶利米是留在耶路撒冷啊，只有他在那里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可是没有人理他。那你说最后神会不会审判？会，而且审判下来的时候，连义人一样被牵连。好，耶利米也被牵连，好吗？好，所以这个很提醒我们。第六节我们来看神怎么对先知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眼前要弯着腰苦苦的叹息，好吗？你要叹息，要弯腰。我们从前面以西结书，我们就看见什么？神常常让以西结，让先知做一些很特别的先知性的行动，去吸引什么？吸引百姓的注意啊！在这里也一样，其实他要以西结叹息，而且弯着腰，在人的眼中就不断的这样，唉，唉，唉，为了表达什么？耶和华的刀要临到了啊，我们要赶快回转过来啊，巴比伦的大军要临到了啊。但是你认为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有听吗？其实他们是没有听的，其实他们是不信的。当然当他看到
以西结在做这样子弯着腰又在叹息的时候，你一定会问嘛。好，例如说哪一天你看见牧师在讲台上开始在弯腰开始在叹息的时候，你会不会问牧师你腰是不是受伤？你一定会问嘛，对不对？神透过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去吸引百姓的注意，那注意了，那神透过先知把他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重点来了，孩子们，我们能不能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聆听的耳朵？我真的能够听吗？我相信这些耶路撒冷人的反应是什么？切，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仗着什么？我们耶路撒冷有最强的什么？城墙，是坚固城，攻不破的。第二个，我有什么？外援。我跟谁签约？埃及。我有外援在，我相信这个事情不会临到我们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哦。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会不会常常也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如果你现在正在某一些的困境当中呢，神可能会透过牧师、传道人，甚至你的区长、小组长对你说话，可是你能不能听？当然，你可能会说：“全心，他不是以西结。如果他是以西结，我就听。”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是不是以西结的问题啊！就算耶稣来跟你讲，你也不一定会听啊！还记得那个少年官吗？所以不是谁跟你讲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聆听的耳朵？你平常有没有训练自己能够听？还是每一次只要有人跟你讲，权柄跟你讲的时候，你心里就想，你一定是站着你的角度在讲。其实我过得还蛮不错的，其实我应该不会被审判的。权柄看到你现在困境当中，他给你一些方向指引的时候，你会想，这个不一定最好啊，我以前曾经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哦。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听今天这一章经文对谁讲，对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讲，那同样对我们新约的应用是什么啊？就对基督徒讲啊，他不是在对那些外邦人讲啊，对已经得着这个救恩的人讲啊，你要能够听啊，你要能够听啊。好，我们常常说什么，牧师常常说什么，如果你没办法顺服你的权柄，你怎么可能去顺服一个看不见的神？如果你连听，你平常都不愿意听你的权柄，你的区长小组长跟你讲话，在重要的时刻，你怎么可能愿意听他给你的建议呢？你平常都没办法听的，更何况重要的时刻，更何况像以西结讲的是什么这么严重，刀要出来，而且一人二人都要被剪除，这个我们人听了你一定不会舒服的啊。好，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是真的不去听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大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刀已经出鞘了。好，第二大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是8到17节，我们一起来。
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因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试验的是，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哎，这刀照得像闪电，磨的刀尖利，要行杀戮。 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到这里，好，神的刀会分成四个阶段来到。好，神的刀会分成四个阶段来到，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嘛。我们最近有一部，当然这是对年轻人说了哈，《复仇者联盟四》要上了嘛，所以它也是分成四部曲。那我们来看，其实神在对先知说，这个刀会怎么样发生呢？好，所以也分成四个段落，四个小的段落。首先我们来看哈，八到十一节是一个小段落，好，这个是首部曲。好，我们看见他说什么？第九节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刀。好，所以第一部曲就是他神在透过先知在讲什么？刀已经预备好了，刀不是还看不到，刀已经磨块，而且发亮，而且要做什么？你们要把那个画起来，他要进行杀戮，进行杀戮。为什么要有这个刀？为的是审判。审判怎么做？就是杀戮。好，前面经文有讲到，凡有血气的都被剪除，一人二人都被剪除。好，在这里擦亮的意思就是很快会来到的意思，好，如同闪电那么快，好，而且是很锋利很锐利的，而且一定会来到，而且很快就会来到，而且行的是什么？杀戮。你们岂可快乐呢？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还要快乐吗？好，我问大家，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会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不信。你不信这个审判会来到，你不信这个预言会来到，你不信神的话是真的，所以你能够安然度日，快乐度日。这个经文有没有很像在创世纪里面挪亚的那一段？挪亚跟当时的百姓说有大洪水会来，别人当他是什么？笑耶，只有他自己在造那个船，其他人还是怎样按照原来的方式吃喝度日啊。最后审判一来到了，全部都不见。好，所以为什么以西结会这样子说，会这样子说你们岂能快乐呢？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 会能够安然度日？其实就是因为不相信啊，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语，就是不相信神透过他的仆人所宣告的审判。好，这一章的故事背景，当时是西底家王的第七年，西底家王的第七年。好，到第九年的时候，西底家王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就进攻了。好，所以只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当先知以西结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两年之后就会发生了。但是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就继续快乐，你就继续安然度日。然后他们还想着什么？十八章讲的事情，去抢什么？去抢夺土地。谁的土地？那些被掳的人啊，被掳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了啊，那原来分给他的地呢？啊，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就继续在这里拜偶像的拜偶像，哦，在圣殿里面乱搞的乱搞，哦，然后争夺土地的争夺土地，彼此行恶。好，所以这个审判必然会来到，而且很快就来到。好，第十节 这里有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经文，法我子的杖藐视各树。这个所谓法我子的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杖其实在讲的就是管教的杖，其实就是讲这个神的刀。好，那藐视各树，这个树讲的是什么？其实是讲地上的每个国家。那它的 整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耶和华的刀，这个罚惩罚的杖，惩罚每一个国家的杖已经来到了。这个杖看不起什么？每一棵树。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杖，其实看不起地上的每一棵树，没有一棵树可以抵挡的，你还快乐吗？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挡的，你还快乐吗？这一把刀已经擦亮了，这一把刀已经要来进行杀戮了，你还不信吗？好，这是对我们这个世代也在说，同样说这个话，主耶稣已经快来了，你还不信吗？你还继续在那里安然度日，每天做你自己想做的，你真的愿意回应神吗？还是你继续安然度日，吃喝度日，你们岂可快乐呢？ 好，所以这个是在首部曲的部分，好，就是八到十一节我们看见的。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当然神是有恩典的，神做事不会一开始立刻刀就下来。你还看到十二十三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呼喊，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好，在这里你看见了，所有的领袖、百姓全部在刀下，所有的义人、恶人全部在刀下。所以神要先知继续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不是前面的弯着腰叹息，唉，为什么你们都不听？不是这样而已。他现在要他干嘛？拍腿。他要他干嘛？拍腿呼喊。他要他干嘛？哀嚎。拍腿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什么？捶胸。拍腿在这里你也可以翻译为捶胸。所以神要先知做一个行动，他在众人面前，他要拍腿，要捶胸，要哀嚎，要呼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刀要来到了，耶和华的刀马上就要来到了，你们要听。”叹息还不够，要哀嚎，要大叫。为什么你们还不信呢？为什么神已经说了，你还可以在这里安然度日，还可以在这里开心度日呢？这个刀一定会临到。一定会临到，这个刀一定会临到我们中间。所以先知捶打自己，开始捶打自己。有没有做父母亲的，如果你的儿子在行恶当中，我们不要讲行恶啦，就拿我儿子，他有时候会调皮捣蛋，会做一些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事情。有时候打他也不是，可是不打他他又继续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很想怎样，我也不能真的打他，所以我就只能捶自己，就是这样子。其实不单是先知的心是这样啊，其实这也在表示什么？神的心，神一直期待他的儿女回转，可是他的儿女就是不听，他的儿女还是做自己想做的，过自己想过的。那你看，其实神是很伤心、很心痛的。十三节他说什么？有试验的事，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这个经文跟第十节那里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其实都不太容易理解。好，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人根本不相信什么惩罚的杖会临到他们，以色列人根本不相信什么耶和华的刀会临到他们。他们觉得什么？以色列常常用什么树木来比喻他自己？以色列常常觉得自己是香柏木，他觉得什么？我很好，他觉得我很高大，我不怕任何的杖啊，地上的杖。香柏木是非常坚硬的，非常高大的，而且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刚刚我有说过，他们与埃及合作，所以他认为什么？我有靠山，我有这个世界的靠山。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你会不会也这样？哎，其实我也很好啊，其实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啊，衣食无缺啊，也没有什么被掳的事情啊，我也没有生什么重大的疾病啊，其实我过得很好啊。我们自己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神啊，你讲这话应该都是在对别人讲啊，在我身上其实没有这些问题啊。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状况，但是因为你有很雄厚的什么财力、人脉，你有很雄厚的威望，甚至你可能是市长、总统的，你说啊，这个没有问题啦。以色列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同样的，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会觉得什么？其实我很好啊。好，所以以色列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先知啊，你也拜托，大家现在在这里安然度日，你不要都讲这些话好吗？什么耶和华的刀什么时候会看得到？不用害怕，耶路撒冷是坚固城，有最坚强的城墙。耶路撒冷有什么？我们已经跟埃及有签约了，埃及就是我们的什么靠山，我们不用害怕。好，所以他们不相信先知说有试验的事情，他不相信什么有惩罚的杖会来到。好，先知在对他们说什么？这个事必然发生， 一定会发生，为什么你们还不信？以色列人，你为什么不怕这个仗？你把这个仗视为无有，但是神说，这个仗就是我管教的仗，这个仗就是我的刀啊！你信还是不信？你是香柏木，但是我是神的刀，你信还是不信？好，所以在我们看到第二段的部分，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在对这些百姓继续在说什么？这个刀已经要来到了，这个刀是首领百姓全部会被剪除，他要以西结捶胸拍腿，要哀嚎呼喊，就是期待以色列百姓可以回转过来。我们看到第三部曲是什么？致死伤的刀。好，14-15节，你看见他说：“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所以神继续对先知说什么？你要拍掌预言。什么叫拍掌预言？就是一边拍掌一边讲话，讲一句拍一次，讲一句拍一次。当然这里不单只是你想的这种拍掌，其实他的拍掌意思跟前面一样，拍大腿，捶胸部，捶一次，讲一句，你们要回转，你们要悔改，耶和华的刀会临到，这管教的杖会临到。在这里其实先知是非常的认真，可是有没有人理他？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理，就是不理。好，我们看见先知是打自己哦，每打一下讲一句，你们为什么不信？这个是致死伤的刀，这个要圈起来，是致死伤的刀。而且这把刀出现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会加倍，比前两次更加倍。先知好生气啊，为什么好生气？讲了那么久，为什么你们都不听？先知好生气啊，为什么？他不想耶路撒冷被毁，他不想耶路撒冷被破坏。先知好生气啊，为什么先知好生气？他在想，为什么以色列啊，你要这么背逆神？你还有机会的，你现在回转。我们刚刚说这个时代是西底家王七年，那距离实际发生的九年还有两年，如果你这时候回转，结局会不一样的。先知好生气啊，因为他知道没有路了。因为先知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不回转，只有一条路，死路一条。好，所以这是先知不断的捶打自己，不断的发预言。而且在经文中提到什么？他提到会连三次，三次，而且第三次会什么？加倍的刺入。弟兄姐妹，这个在当时是预言，可是你从现在来看，这都已经印证。在历史上，犹大是三次被掳，前面两次都还有剩余的，不是完全被掳，可是到第三次的时候是完全被掳，完全被毁灭，连君王都不在，西底家会被掳，而且会在外面死亡，而且以色列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王，以色列会完全的亡国。所以这一段经文当时是一个预言，以色列人不能听。我们现在在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应验了，已经发生了。弟兄姐妹，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生命，神有没有透过神的仆人，不论牧师、传道人，或者哪一些的先知来对你说话？那你听还是不听呢？还是只听一下子，隔几天就忘了呢？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神很渴慕我们能够听。你们为什么不听呢？你们为什么不听呢？这个试验你们的事情就要临到了，你们还藐视神，还认为这个仗不会存在，还认为这个仗不会有。这个仗是什么仗？是致死伤的仗，是致死伤的刀，是耶和华的刀。你以为神不会审判吗？ 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在讲，你不要以为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有耶稣的遮盖保护，所以神的审判不会临到的。你不要以为你很有钱，你不要以为你背后的靠山很强，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任何的权势，神的审判是会临到的。而且这个致死的刀一临到，所有都会归为无有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在这里，他不是像前面只是弯腰叹息而已，他到这里不断的捶打自己。这不单只有以西结的感情在里面，弟兄姐妹，神在透过先知的这个行为在对我们表达他有多伤痛，他有多伤痛。当一个孩子悖逆完全不听，当一个孩子完全走偏的时候，那父母亲的心是有多么痛，神有多么难过。神在这里他说我的刀会临到，我们真的能够听吗？我们愿意相信吗？我们每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愿意跟神来互动吗？神光照你的时候，你愿意回转吗？你为什么还不悔改呢？同样的，这在我们牧养当中也是一样，在我们夫妻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这里不单是以西结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神的情绪表达出来。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他的儿女，期待他的儿女回转过来，可是儿女就是不听，神很伤心，神当然也愤怒，因为以色列人偏行己路。那同样的，我们在牧养当中也一样，或者讲到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当中有没有夫妻你是从来不会愤怒的，从来不会吵架的，你们从来没有摩擦的，不会伤心，不会生气，你对你的配偶完全没有要求的， 你就觉得哇，他就已经很好了，他这样就已经很好了。那我要告诉大家，那你跟你的配偶是什么？陌生人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们的爱情是死的啊。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在乎我们，所以他对我们会有什么情绪的。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走在他的心意中，天父爸爸很开心，耶稣很开心，我们愿意与圣灵随从圣灵的感动，圣灵好喜乐。可是当你不愿意听的时候，神是何等的难过。神就是这样子。同样的，刚刚有提到我们夫妻关系，如果你有会发生冲突的，其实是好的，代表你们有关系，代表你们在乎对方。你们在牧养当中，你跟你的小组员，或者你跟你的小组长、你的区长的会有冲突，你们看法会 不一致，他对你有要求是好的，神所爱的必然管教嘛，所以神会透过权柄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好吗？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要回转，就要跟随。好，第四部曲是什么？我们看见从十六、十七节是什么？向左向右，就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怒气。十六、十七节我们看到他说，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那方就杀戮。我也要拍掌，并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好，第四阶段其实耶和华的刀就是要成就什么？神要成就的，要成就神的怒气。这个刀就是杀戮的刀，这个刀就是致死的刀。这个刀的发生是因为神的百姓不听，所以神很愤怒，神很愤怒，所以这个刀必然会向左向右向中必然发生，必然成就，神的刀必然会临到。好，这个是第二大段的部分，我们来看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哈。第三大段我们看到它是18到27节，你可以把它标记起来，18到27节。 第三大段主要我们看到它经文内容讲到有两条路出来，神怎么用这个刀。这个刀我们刚刚讲是什么？巴比伦，巴比伦的军队怎么进来， 好，是有两条路会进来。十九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好，会有两条路，一条是往耶路撒冷的路，一条是往亚门的路。好，这是巴比伦的道路。而巴比伦王来到这个两条路的交叉口的时候，他会开始占卜求问。而你看见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什么？这个占卜是假的啦，这个占卜不会成就的啦，因为他们拜偶像啦，所以他们必然不会成就的啦。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这个签是出自谁？耶和华的手，是耶和华要他先去攻打耶路撒冷的。两条路，一边是耶路撒冷，一边是亚门。占卜直签之后，最后是往耶路撒冷，打完耶路撒冷再回来打亚门。好，亚门就是后面的那一段。好，所以当这个风声传过来的时候，耶路撒冷人心态是怎么样？不要害怕了，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又有埃及在后面顶着，巴比伦王不敢打我们的啦，有埃及这么强的靠山，他们不敢打我们的啦。好，所以从经文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巴比伦的军队会来打耶路撒冷，其实是神的引领，是神的引导，神引导他们来打耶路撒冷，他用锤子来撞耶路撒冷的城门。好，犹大人到这个时候仍然不信，神已经定出了两条路，而且已经讲清楚，我要引导巴比伦王来攻击你们。二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至于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好，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其实最重要的，神在提醒耶路撒冷啊，你的罪会被纪念，而且要让犹大国倾覆，倾覆又倾覆。有没有看见三次的倾覆？那三次的倾覆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被掳，被掳，再被掳，到第三次就完全结束。弟兄姐妹，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状况，你不断重复在发生的？你要跟神去互动。也许你跟你的主员之间的冲突，跟权柄之间的冲突，也许你一直在面临什么经济窘迫的问题，其实神会帮助你，神会让你有机会回转，但是重点，你听不听？你听不听？如果你不听，你就会遇到这个事情，被掳，被掳，再被掳，倾覆，倾覆，再倾覆，最后就完全不见，最后就完全被除去，好吗？所以神透过这张经文，其实也在鼓励我们，我们真的要能够听，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第四大段，第四大段是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好，第四大段其实这里在讲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刀会临到亚门的，耶和华的刀会临到亚门的，这把刀一样会临到亚门。好，两条路定出来，他是先到耶路撒冷，这个刀先到耶路撒冷行审判，最后会到亚门。所以其实经文中是在说什么？亚门啊，你们不用再打了啦，你们不用再打，你们是没得打的。因为当神的刀来到的时候，行的是什么？这一把是致死的刀，行的是吞灭，以行吞灭。神的刀是擦亮的刀，是非常快速的，如同闪电一般，你们是没得打的。所以你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罚，这就是这一个大段在提的。好，所以整个经文在二十一章大概可以分成这四个大段。那结论来说，对我们丰富教会，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其实在这一章圣经，他提到耶和华的刀会来到，但是犹大人不信，以色列人不信，以至于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刚刚也有说，这个是西底家第七年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到第九年这个刀就确实的就临到耶路撒冷，这是很紧急的。但是他完全不信，完全不回头， 那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如果当时先知讲完之后，西底家的王跟全城的百姓就像尼尼微城那样子整个 回转呢？你觉得呢？两年后这个刀一样会下来吗？不会哦。如果按照神的属性，因为神都可以对尼尼微城这样子做，那神为什么不可以赦免又是他拣选的百姓？但是重点在哪里？不听，因为神的孩子不听。好，所以先知，为什么神要设立先知？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多先知？先知来不是为了什么定你的罪，先知来是为了要什么？提醒你，要警告你，要警戒你。先知来要叫你什么？回转啊！你回转向神就没事啦，你回转，你回到神的心意中就没事。但是以色列人不听。你看神用几个先知？假设就这个时代背景，我们现在在读的以西结士、耶利米士，这些都是大先知，一样不能听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直只是想什么，你要听外面的什么大牧者讲，你要听什么哪一个先知，哇，他很有先知性的恩赐，只有他的话才你才要听。我告诉你，如果你平常都没办法听你父母亲、听你的权柄、听牧师师母的话，就算那些先知跟你讲，如果讲到你不想听的，你一样不会听的，因为你平常就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你必须平常就要训练自己什么？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读，你愿意透过神的话来光照你自己。神，我有没有违背你的？我有没有顽梗的部分？我有没有悖逆的部分？我愿意听。在小组的时候，你愿意听你的小组长给你生命的建议，你愿意听什么牧者传道人给你的建议，你才会在重要的时刻神在对你说的时候，你才真的能够听啊。不然你会顽梗悖逆成习惯啊，你会得到什么僵直性的什么僵直性的脊椎炎嘛，就是都没有办法听嘛，就这样子硬邦邦啊。好，所以平常就要操练我们自己可以听。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什么，这个是在对我的小组员讲，跟我没关系，这个是在对牧师师母讲，对传道人讲。我最近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经文应该是在叫他们要悔改。我以前读经就这样读啊，所以修理得很金闪闪，好吧，所以也绕了好几年。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要对自己读，不要管别人。神啊，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呢？神啊，我有没有需要回转的地方呢？好，先知的话我要听，好，神的仆人的话我要听，好，不要只是迷信什么，哇，最近有一个大先知要来，这个特会我就一定要来啊！平常主日你就不来，这是不对的。神每天都在对你说话，每个主日都在对你说话，每天早祷都在对你说话，不需要一定要什么明星讲员他才能对你说话。神每天都透过圣经在对你说话，透过圣灵在光照你，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听。当然如果你真的都没办法听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好，我的事业很平顺，我各样都很好，你知道吗？神在天上已经在捶胸了，神在天上已经在哀声叹息，神在天上已经开始什么要愤怒了。神说耶和华的刀要临到，两年就临到，但是犹大人就是不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丰富教会的，不论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听录音的，或者是看直播的，我们真的要操练什么？我要能够听，平常就能够听。我要专注在神的话。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是我跟神在互动，让神的话来光照我。我不要为我的太太读，不要为我的小孩读，不要为我的组员读，更不要为了牧师师母来读。我是为着我的生命能够被光照来读。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立刻就回转，以至于我们平常我就能够听。那在重要的时刻， 在重要的时刻，我就能更能够分辨，主啊，这真是出自你的管教。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我相信神永远赐下出路给我们，神永远赐下出路给那些愿意回转向他的，神永远愿意给机会。好，特别我们在新约，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有耶稣基督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就更有这个盼望。只要我能够听，只要我能够听神的话，只要我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只要我能够听权柄给我的建议，我相信神你的恩典，救赎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月，我们要再一次的进入什么复活节，要再一次进入什么逾越节，我们要不断的去领受什么救赎的恩典。你要怎么样才能得救赎？悔改，回转向神，神救赎的恩典就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丰富教会，带领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前，我们就能够进入到那个丰盛应许之中，好吗？我们把圣经合起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称颂我们的神。当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荣耀的主。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库拉亚萨达拉巴索德罗库罗波索德罗库罗，库里亚萨德罗波索德罗波索德罗波索德罗。